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我们非常知性和美丽的周涛老师来推荐您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作品是什么。
好，
有请。
谢谢谢谢。之前的四位老师都是名家大家，大家是作家，是评论家，那我呢是读者，我从读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本书。我特别独特的韵味，就仿佛是一杯香浓的奶茶，读后让人齿颊留香。那阿来的文字，我觉得它最难得的是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那么这种神秘主义色彩的营造呢，就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的空间。而且这部《云中记》的写作呢，是虚实结合的写法，既实且虚，在虚实之间营造出了云中村那样一个世外桃源的美景，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如果用关键词来推荐的话呢，我认为《云中记》，我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分别是神秘色彩和韵味悠长。
神秘色彩，韵味悠长。
对，然后接下来来说一说人生海海。麦家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那么这部人生海海呢，跟他之前的作品呢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我认为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部书呢，实际上它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但是非常非常难得，就是它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温暖，是一种力量。这个小说读到最后，让你并不感到那么的悲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难得，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而且呢，这本小说呢，我觉得它的写法非常有趣，它的主人公太监哈，是一个太监，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完全是采用侧写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保长之口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谍战生涯，比如说是通过林阿姨之口讲述了她在解放战争以及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生涯，通过书里的爷爷、爸爸、信耶稣的爷爷这一系列的人的口来讲述了这个太监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他的写法非常的有趣。当然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这个主人公第一人称我，通过我的讲述呢，描述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的变迁，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以及以乡村生活为代表的我们生存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呢，就是说，因为麦家呢，他是以这种谍战小说起家的，谍战小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写作。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其实麦家照顾到了，但是他写的非常的克制，因为他写了他的一点点。喜欢这部分写作方式的读者呢，可以管中窥豹，可以感知这个太监在上海、在南京、在北京的这样一种惊心动魄的谍战生涯。我觉得这也是麦家对喜欢他读者的一种关照，这也是一种温暖。
真是。
那用关键词来推荐的话呢，我是这样看整部这个小说呢，我觉得它讲述的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高尚，是因为深藏于我们内心的那份正义与良善。所以我推荐它的关键词就是正义和良善。
好。
然后我推荐的第三本书呢，是格非老师的《月落荒寺》。这是一本非常有阅读快感的小说，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完全读完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严肃文学的作家呢，能够写出让读者那么有阅读欲望的小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功力的显现。那么这部小说呢也很有意思，它是三条线索的交织。一条线索呢就是这个主人公宜生和楚月的爱情故事，另外一条呢是这个宜生的前妻白薇她的感情以及在国外的生活状况，第三条呢就是围绕着宜生和楚月的形形色色的人。这里面呢就是还有爱情，有人物命运，甚至还有悬疑和凶杀。那我觉得呢，就是 格非可以说作为一个作者，用最大的诚意照顾到了买他书的读者的一种阅读心态。我认为其实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品质。同时呢，格非老师呢也涉猎非常的广泛，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他对于古典音乐，对于绘画啊，对于相关的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有很多的涉猎。他提到了日本江户时期的一个浮世绘的画家叫葛饰北斋，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作品其实就是现今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浮世绘。同时呢，这本书的书名也非常的有趣，是这个德彪西的这个一个音乐作品《月落荒寺》。那么德彪西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曲家，他呢是被评论界冠以这个印象主义的这样一个特征的。于是我觉得就这本书其实也具有印象主义的特征，就是它的朦胧感和神秘感。所以我推荐这本书的关键词就是朦胧感和神秘感。
好，谢谢，感谢周涛老师啊。我还想就是代表这些作者感谢一下周涛老师啊，因为我想应该是所有的作者都愿意这样的读者来能感受和体悟到他们在作品当中去传递的信息。我也希望所有的读者能够也像周涛老师这样哈，能够在这些书中能够读到我们作者的用心和尽心。再次感谢周涛老师的精彩推荐。好了，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请我们五位老师选择您刚才推荐的这些书当中的一本，还要优中选优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各位老师会怎么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信封。信封当中呢有我们选出的11本图书，从请各位老师费心从11本图书当中选择您认为最值得关注和期待，最值得我们读者朋友们用心去体悟的一本书会是哪一本呢？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啊。那最终的投票结果将会在10月30日，最终的结果会在10月30日北京卫视2020京东文学盛典之夜最终为大家揭晓，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我看到所有的老师已经选出了他们心目当中认为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神秘的信封收回去，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最后的结果。好，谢谢，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一对一的问答。因为我们这次文学盛典的也受到了很多读者朋友们的关注啊，大家我们也收集了网友和读者朋友们的一些问题，想跟各位老师一一的请教。好，首先我们还是以座次的顺序啊来提问。徐泽辰徐老师，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说从20世纪开始文学越来越重视形式上的探索，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某种程度上也给大众阅读带来了门槛。您怎么看待小说非常重视这种形式的创新和结构的营造？
20世纪以来，尤其现代小说以来，的确很多作家在结构上在形式上做了很多的探索。我觉得这是因为艺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像一个木匠做一把椅子，他肯定要把这椅子做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实用，在实用的基础上越来越好看，达到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极致。也就是说，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在往着极致的方向在努力，形式上也不例外。 可能在某一个阶段，
嗯，
很多的读者会对相对陌生的形式，
嗯，
在接受上，
嗯，
有一定的障碍或者是困难，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
嗯，
随着我们对这种形式的接触越来越多，它会逐渐习惯，
嗯，
比如说朦胧诗。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完全不理解诗怎么能这样写，
嗯，
现在小学生，
嗯，
可能对朦胧诗都不是那么陌生，他们理解朦胧诗也会相对来比较容易一些，这就是艺术发展自然的规律。
嗯，
我个人的写作的确是在形式上做了很多的文章，
嗯，
但是我的原则是绝对不为形式而形式。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脚穿什么样的鞋，
嗯，
这个意思就是我小说想写什么，
嗯，
我一定要找到跟这个内容相匹配的形式。
明白了，还是以内，
对，还是以内容为主，嗯，
对，
也不是说形式和内容是两层皮，
嗯，
其实我们一直说世界观和方法论，
嗯，
其实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对，
有什么样的内容一定会有一种跟它相匹配的最匹配的那种形式。
嗯，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最大努力去寻找那种最匹配的形式。
嗯，
所以有什么样的脚要穿什么样的鞋。
嗯，
但是有了鞋以后我们还想在鞋上做一点文章，怎么样鞋更好看
很漂亮，对
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好的作品都是鞋跟脚是合适的，
嗯，
是匹配的，
嗯，
同时这个鞋子一定要很好看。
嗯，
极少有特别经典的作品，所谓的名著在形式上一塌糊涂的，
嗯，
很少很少。
嗯，
所以我个人在写作中首先
嗯
不会去搞花里胡哨的东西，完全脱离于内容的形式。
嗯，
第二绝对不去装神弄鬼，一定要找到跟他相匹配的。
嗯，
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作家努力，就是我们希望一部作品能够全方位的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内容的、艺术的，全方位的
呈现给读者。
对，形式结构也是其中的必要的一环。
嗯，什么样的是好的形式好的结构呢？
首先你读的时候觉得这个形式很新颖，
哦，
同时又不觉得形式大于内容，
哦，
觉得它是两层皮，
嗯，
完全是为了形式而形式，
嗯，
你觉得形式和内容它是完全的非常和谐的，
嗯，
融为一体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妥帖的。
好的，谢谢徐老师，最终也是为我们读者呈现更好的文字或者是说内容。好的，谢
谢
徐老师。好，第二个问题请教我们的叶兆言叶老师，现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中读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似乎成为一种奢侈的爱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您如何看待当下依旧喜爱阅读小说的人呢？
这个挺难说，我觉得反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嗯，
确实是这个好像也不是中国人不爱阅读，
嗯，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不怎么阅读，
嗯，
那我想这也就是一个就是三十年的关系啊，因为我觉得起码这句话现在应该其实可以重新思考了。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挺认真的阅读，因为大家都在看手机，而且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家都在看手机上那种所谓轻的东西，
对，
其实有很多很重的东西大家也在手机上看，
嗯，
手机上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
嗯，
那我想说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对阅读给予就是你不阅读就会怎么样了，那怎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啊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老是来这一套，用你不读书就会怎么样去吓唬别人，就这种人。另外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大家不去阅读，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实放在我们面前，你不阅读你干什么呢？而且就是说当下确实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嗯，
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些书，
嗯，
还有很多没有过来的这东西，包括手机，
嗯，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眼睛已经一方面是可以看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们的阅读其实是在增加的，我们可能没有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
嗯，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大家不再读了，大家不阅读了，
嗯，
我觉得好像已经过了这个拐点了，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叶老师。其实现在可能由于环境的因素或多或少的，其实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其实也都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每个人的环境或者是境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热衷于看短片，也许这个时候有可能他喜欢刷刷微博刷刷微信，可能有的时候时间到了他也会静下心来然后去读那些值得读的长篇，是这样吗？
不，也不完全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我一个说，因为你在这个手机上面能看到很多东西。
很多，谢谢，谢谢叶老师。我们第三个问题是请教莫言老师，书单来了提供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来自书单来了的网友，想向您提问，说莫言老师，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写作风格的变化与心态的更加成熟。您说有一些是永远不会变的东西，也有很多变化的东西。请问您，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在您的心中是指的什么呢？
作为形式来讲是可能是多变的，是吧？各种艺术的形式在不断的变化，创作者本身也在追求变化啊，因为变化代表了创新嘛，是吧？但是从内容上来讲，我想就小说艺术来讲，它的核心呢就是人的情感，人的故事嘛，是吧？
人的情感和人的故事，
人的基本情感模式是不会变的。
对，
喜怒人对这个，像这个人对父子之爱、母女之爱，是吧？然后这种亲情这种东西，我想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恐怕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翻译，能够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不同的读者所欣赏的一个基础。
情感是共通的。
我想就是小说所描写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的，但是会有一些微调，是吧？因为时代的变化发展，很多道德价值观念也会跟着有变化。但是能够在不断的变化的这些小说的形式、小说所使用的语言，是吧？这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的新的词汇进来，就会是语言发生变化。大量的外来语进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母语的一些变化。
对，
小说的形式，刚才泽辰也讲过，是吧？尽管每一个小说必有一个它最合适的形式，就像每一个直角必有它最合适的一个谋子一样，是吧？但是作家们还是千方百计的在寻找这样一种形式啊。这个形式本身跟内容也是互补的，也不能完全脱离。总之，变和不变都是辩证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绝对而论。就是这个。
我还想请教一下莫言老师，在您的文章中，您希望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呢？
我想就是一种人的基本情感嘛，人的各种七情六欲，是吧？爱恨情仇，是吧？但最终呢，还是一种善意，
一种善意，
人心向善，是吧？
人心向善，
人都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是吧？宽容的人，那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存在，才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如果这些人类情感的基石，这个压舱石善意没有了，那这个社会永无安宁之日了。
好，谢谢，谢谢莫言老师的善意。我们接下来请教的是陈老师。请问陈老师，今天的文，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批评？今天的文学批评对读者应该起到怎样的引领作用？
好，这个问题也一直是争议很大的问题。所以当然用一个文学批评这个词呢，就概括了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行当，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以及呢这个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这会产生很多误解，因为我们称之为文学批评呢，大家称之为文学批评，你究竟指的是什么？所以你是指文学研究，还是指这个文学史研究？
对，
你还是指理论研究？
对，
你还是指纪实的书评？所以在欧美这个东西是完全分开来的。欧美呢，它是有一个书评，这个行当。你像比如《纽约时报》啊，像这些的，它就有专门有书评，很多 有一些权威的报纸呢，都有书评这个专栏，它这些的是和书的销量和引导读者是直接相关的
啊。
那他大学里面的教授呢，他做文学研究，他也叫文学批评
啊，
所以他文学批评的这个概念和文学理论是相通的
啊。
那么在中国，你注意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是区分为两个专业，那么文学理论呢叫文艺学，文学批评呢主要是画在当代文学。所以我呢，因为读书的时候呢，我读的是文艺理论专业，我硕士博士都是文艺理论专业，我后来呢做当代文学，所以后来又称我为文学，搞文学批评的
批评，
所以我是深知这两个东西在中国今天的分裂，然后造成了很多的误解。所以你说今天的文学批评要如何引导读者，
对，
那你是指报纸上的那些书评它是如何引导读者，你要说大学里面的文学批评，它或多或少的会间接的影响读者，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把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做好，是把我们文化传承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传承、现代文学传承以及当代七十年的文学经典，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工作做好，
对，
它是这个。至于它如何影响读者，那读者你这个它影响读者可能是非常间接的，它是通过比如说我们大学本科毕业的或者说硕士博士毕业的学生到中学去教书，
对，
然后影响中学孩子给他们推荐读物，因为他们了解祖国的文学的经典历史，了解哪一些作品是好作品，
没错，
他们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
没错，
我大学里面的文学批评是做这个工作，
对，
所以我希望广大这个读者朋友们不要再指责大学里面的文学批评了因为他做的工作不是对你们这个怎么去引导你们，
没错，
怎么去负责，它是一个经典化的工作，
是的，
比如研究唐诗宋词，那你可以间接的受它的影响，来唐诗宋词怎么解读，是吧，这个明清小说，这个现代小说，鲁迅呢，鲁郭毛巴老曹，这个怎么阅读，
对，
它的价值何在，
这
可以，但是呢它主要不是说特别是当代文学，做当代文学研究它主要解释这七十年的文学究竟哪些有成就，
对，
成就如何，哪一些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哪一些又应该给予它恰当的历史位置等等，它是这个，希望大家分辨出这几个区别，
对，
然后再谈这个问题，
好，谢谢您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和解读啊，也让我们更清晰了这个概念和理念，谢谢陈老师。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我们的周涛老师，请教周涛老师，在您的主持生涯中，有没有哪个时刻或者是事情让你深刻的意识到读书是重要的？
没有哪一个时刻是时时刻刻对，因为我喜欢这样一句话，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你读过的书和你爱过的人，实际上呢，这就是三个不同的维度，就是你的人际、你的眼界以及你的经历。那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行为，
是
每个人可能喜欢的阅读的类型不同，阅读的方式也不同，我认为呢其实应该尊重，因为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没错，
我们应该尊重所有人对自己喜好的这样一份选择。
是，
你比如说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就是我会把妈妈给我的买冰棍的钱攒下来去买书，那时候我旁边的阿姨就说这个孩子以后肯定功课好那时候小时候喜欢读书，因为基本上像古典名著、四大名著包括三言二拍这些书我都是在中学阶段读完的，那么这是那个阶段，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疯狂的迷恋上了各种诗词，包括岳老师所有人写的诗词那时候读朦胧诗啊，读古典诗词啊，外国诗词，举个例子吧，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共带了三个纸箱的书搬到了我的工作的这样一个宿舍里去，三个纸箱里有一个半纸箱全部都是诗集，现在还在我家的书柜里，对，再到后来慢慢大概到了我30多岁的时间呢，我就很少读文学作品了，我开始读一些社科类的东西，因为那个年纪开始思考人生，开始思考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怎么样面对自己面对世界， 然后再到近些年来，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文学小说的领域当中。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在人生不同的状态，可能你的喜好是不同的，但是你读的每一个信息可能都会存在你大脑的某一个角落，在某一个时刻，对，它能够帮到你，给你提供力量，给你带来温暖。
谢谢周涛老师。我能感觉到在你人生的每个时刻似乎都有书来作伴啊。
谢谢。
谢谢。好，再次感谢五位老师的精彩回答。我们进入本次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头脑风暴。我们呢征集了和我们的这个行业相关的三个问题，请教五位老师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当然针锋相对啊，我们也不建议啊。然后我们现在来问第一个问题，很多人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碎片化、浅表化的阅读的时代，微信、微博，大家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多的。刚才其实跟叶老师已经这个问题有一个交流，那很多的人觉得有一些困惑啊，所以想请教一下五位老师，说各位老师会花多少时间每天看微博、微信或者短视频呢？你们是如何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或生活当中的时间来去阅读的？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如何能够进入更深入的阅读，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所以想请教各位老师，哪位老师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啊，或者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有请徐老师。
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面对。
对，
好像说碎片化的阅读跟沉浸式的深度的长时间的阅读之间好像有一个高下。也许有个高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同时面临这两个问题。比如说我个人，我就有自己很多的碎片化的阅读的时间，没办法，工作忙，每天被分割成很多块。
没错，
如果你把这些零碎的时间全部给浪费了，那真的很可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刷微信，我也看微博，我也看视频，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深度的沉浸式的大块时间的阅读。
您会专门给自己留出这样的时间吗？
对，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所以这块是我的专业课，是我必须干的事儿。对很多读者来说可能工作比较忙，
对，
觉得没有大块的时间。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用，
洗耳恭听。
就是每天我们在上班的时间都特别长，比如说我单程是一个半小时，我每天在路上要三个小时。那么这三个小时挤在地铁里的确是特别的挤，你连书都拿不稳。怎么办？那我就听书
啊。
这两年我听完了俄罗斯的最著名的几部大部头小说，比如说《安娜·卡尼娜》《战争与和平》，《日瓦格医生》，《静静的顿河》。这每一部都在50万字以上，差不多就是来来回回的，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和坐车的时候基本上全用这个时间。其他的时间要么你就看书，要么你就工作，要么就日常生活的其他的琐事。
对，
但是也就是这样，这两年我把这几本书全部给重读了一遍，
积累下来还是很大的一个。
对对，就是想来回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可以听很多。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这时间给积累起来。尤其是做地面交通，
对，
可能有的人会晕车。
对对，
在这个时候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缓解晕车的方式。
而且听书的那个效果跟你在纸面上的阅读声音跟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非常非常的好。
好，谢谢徐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议。好的，我们接下来叶老师。
我随便说，我是因为这个老眼昏花，所以我没办法在手机上花太多的时间，因为确实很伤眼睛。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就是对这个碎片化阅读确实我一直始终有一种就是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唐诗宋词其实就是最大的碎片化，对吧？哪有那么，我觉得阅读其实是十分自由的。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特别遗憾，因为我自己老眼昏花不能长时间的看手机，我一直觉得手机阅读是个非常好的东西。那么至于说读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阅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自由的事情。其实我是不太就是推荐和赞成就一定要去读经典，因为经典在每个人嘴里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间的经典也是不一样的，每个读者心目中间的经典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你会有不同的需要，你需要读不同东西。刚刚周涛说的非常好，在他读诗的那个时代，你让他去啃哲学著作，我觉得没道理的。反过来说，当他已经开始去读一些所谓那些接近于那个哲学类的书，或者说经典类这样的书，这个时候你又让，所以我就说没有必，我是特别不愿意，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活在的这个矛盾之中。比如在做这样的一个活动中间，我们给别人推荐书，可能这和我自小的家教有关系，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庭始终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不要推荐别人去读什么，而老师要不断地想一想你自己想读什么，最美好的阅读就是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所以您推荐的都是您想读的吗？
而且不是，我也不敢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句话其实有时候也说了假话，那也没办法。那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最好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阅读包括电脑阅读其实真是有很大的进步。刚刚莫爷说的一个细节其实很重要，比如说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突然去搜一搜，就这种阅读其实可以附加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阅读到了今天，其实和以往相比我们已经更自由了，因为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想读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找到
有很多选择，
对啊，有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选择，然后也不要认为我们今天的阅读就很轻薄，对吧？其实在鲁迅那个时代，鲁迅写的作品，鲁迅自己就说了他妈就不爱看，鲁迅的作品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很多很多人在读，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读鲁迅他母亲读的那些东西，对吧？就是所以每个作家他选择写他爱写的东西，我觉得每个读者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看手机也是一样，大家都在看不同的东西，我不太赞成我们要强调比如说我们应该在手机上读什么，我特别赞赏我们手机特别好，我们可以读到好多好多东西。
好，谢谢易老师，自由的去阅读吧。好，接下来有请莫言老师。
我同意赵岩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宽容地看待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你好像在手机一刷朋友圈，一读手机上的新闻是吧，一看抖音就好像是碎片无用垃圾信息，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朋友圈里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文章的是吧。再一个，这个赵岩讲的这个就是他这个阅读本身也是在与时俱进的是吧，当年那个他们阅读在发明纸张之前是读竹简的是吧，
对，
那一本书也用驴驮着才能驮过来是吧。那后来有了这个纸质的书以后，那它明显的要轻薄要方便多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你用读纸的书就是一张碎片不正经，应该读竹简是吧，那是荒诞的是吧。那后来的这种电子书的出现，包括听书各种方式，因为人们阅读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要接收外来的信息，
对，
那这样接收外来的信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另外信息它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读战争与和平，都在读尤利西斯，都在读唐诗三百首，那太可怕了是吧，这也是我想大家还是宽容一点，自己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吧，刚才就说碎片化阅读，但实际上有很多读者的要求是我们写长篇的是吧，我这一本刚刚出版的晚熟的人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我看到好多人说哎我还以为是个长篇呢，弄了半天是个中短篇小说集啊，他很不满足是吧，这也是一种读者是吧，总之宽容点大度点随意一点好吧。
好的，谢谢莫言老师。陈老师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应该辩证的看，我觉得这个刚才几位都讲得非常好，莫言老师、这个赵岩老师啊、泽山老师讲得非常好，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过去也批评碎片化的阅读，觉得这样就让孩子们接受的知识啊太零碎化了，
不系统。
孩子们呢，据说呢调查呢就是说，这今天大学生在前几年调查，五年前的调查，说花2.5个小时在看手机，现在肯定不止了，现在肯定在5个小时以上了。但是我是后来反思这个问题，我觉得年轻一代的看手机啊以及碎片化的阅读啊，所以形成他们知识面信息面 很广，虽然很零碎，但是呢，他们可以形成一种思想活跃，可以重组信息。
嗯，
因为他们面临的一个知识重新重组的一个时代，知识即变的时代。
嗯，
所以和我们呢，总是向传统回望，从传统继承下来，我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我们说千年之变局吧，
嗯，
可能现在真的是千年之变局。所以年轻一代他们的阅读方式的改变，
嗯，
我觉得我们只能是静观其变，
嗯，
所以我们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来批评年轻一代的他们的阅读方式。
嗯，
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有一部分人保持还迷恋传统，
嗯，
阅读能够沉浸下来阅读，
嗯，
包括年轻一代的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嗯，
对，确实，
另外的大量的他是碎片化的阅读，嗯，也可以这个可能未来的社会它确实发生了信息的爆炸，
嗯，
它必然以那种方式。
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这种碎片化的新闻啊，我如果接收很多，那对于我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对一个事件的这种判断认知和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您认为
我觉得肯定它需要有传统经典，
嗯，
比如在大中小学现在都会经受经典化的教育，这个一方面，
嗯，
另外我们的京东图书有很多这个经典的书在卖，他也来买这些书，比如说我们这里推荐的20本书啊，
嗯，
这11本书啊，
对，
这个有一部分人，
嗯，
因为社会千差万别，人也千差万别，
嗯，
可能能够沉浸下来阅读，深度阅读，
嗯，
安静阅读，
嗯，
这种人可能今后是少数，
嗯，
大多数人是比较浮躁的，
嗯，
大多数人是比较活跃的，
嗯嗯，
那么所以今后可能我觉得生活会分成不同的类型，
嗯，
不同的层次，
嗯，
当然我觉得是需要一部分人沉浸下来，
嗯，
依然认真的读书，
嗯，
依然有深度的思考，
嗯，
因为我们的文化才能传承呢，啊，
嗯，
才有根基啊，
嗯，
我们面向未来不会那么匆忙，
没错，
面向未来不会那么混乱，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没错，谢谢陈老师，我想这是我们京东来做京东图书来做这个活动的初衷哈，啊，其实现在确实面临的更多的这个选择，那如何在汪洋的书海当中能够为大家然后来节约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推荐值得关注和阅读的书，当然选择权还在我们的读者朋友手中。好，接下来周涛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那就要看待怎么理解阅读这个词的概念。
嗯哼，
在我认为阅读呢，它是一种沉浸式的思考，文字给你带来的沉浸式的思考。
嗯，
那么手机呢，我觉得它不能够给你带来沉浸式的思考，它可以带来很多的信息，所以我认为手机那叫浏览，手机不叫阅读，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嗯，
当然对于现在来说呢，很多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很忙，
嗯，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嗯，
于是呢我就想到，其实前段时间我在读一部书，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非常长，我拉拉杂杂用了5个月的时间把那套书读完，嗯，因为那套书写得非常好，它足够吸引我，当然也有很多被我中途弃掉的书又更多，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各位大家，其实应该充分的考虑到现在的我们的读者，他们的这种生活节奏带来的这种阅读容忍度的一种变化，
嗯嗯，
对不对？
嗯，
你看原来动辄我们形容一个作家叫著作等身、
嗯，
啊，我要写出50万字、100万字的作品，啊，完了要写很多很多。但现在呢，可能更多的读者他还没有读到那个50万字，已经在5万字的时候已经放弃了，因为他有太多别的事情。
嗯，
所以我说呢，就是在现在的作家的创作当中呢，顾及到所有读者的阅读快感，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对读者的一份尊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听书，那我也会经常的听书，我认为听书是一个非常 非常棒的一个途径，对，非常棒的途径。但是因为我是从事语言工作的，那么我对于阅读者的声音表现力的要求就有点高，所以我会在众多的主播当中呢，一个一个听，一个一个选。所以我的一个目标想法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我去在某一个平台上，我义务的为大家读书，这是我的一个方向。
哎，我们特别希望在以后的这个读书的这个音频里面听到周涛老师的声音。
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方向，
非常期待。谢谢周老师。
谢谢。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如果可以给20多岁的自己一些阅读方面的建议的话，您会对自己说什么？徐老师，您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呢？
如果回到20多岁，
对，
我会强迫自己把世界上最长的书先看了，
先看完。因为节奏会越来越快，
节奏越来越快，工作越来越忙，很多真的是需要，尤其对我这个写作文学这个行业来说，有些书的确是必读书。但是现在用零碎的时间去读的时候，在理解上，在把握上，确实还是有一些障碍和困难。所以如果在那个年代先把这块全过了，现在就省事儿不少，而且对自己写作应该会更有帮助。
读者朋友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啊，如果您现在还非常年轻的话，抓紧先读大部头的书啊。那徐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您觉得阅读带给您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阅读本身这件事情带给您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我给咱们京东的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可以突破人生的局限。
突破人生的局限，怎么？
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过别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你希望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要过很多人的生活，见识这个大千世界。但是没有那个条件，
对，
只有阅读才有可能让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见识一个更广大的一个世界，体验更多的人生。
好的。
也就是说，如果简单的说，可能只有阅读才能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众生。
谢谢，谢谢徐老师，谢谢您的解读啊。我们再请教一下叶兆言老师。叶老师，如果对20多岁的自己说些什么？
不是，我就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点在哪，因为我也想象不出我因为我这个原则好像一直是始终，我即使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我即使我回到20岁，我还是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什么觉得好玩就读什么。因为在我自己的阅读生涯中间，我一直是属于那样的一个人。确实我没觉得我想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什么或者什么，我就是个喜欢阅读的人。对于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来说，
你为什么喜欢阅读？
好玩啊，有意思啊。我没觉得是为了要读了书我以后会怎么样，因为我20岁的时候连大学都不能考，我是个工人，那时候又没有高考，那因为无聊才读书，因为没有事儿才读书。那我觉得人生最好的阅读就是在那些没事儿做的时候去读。所以如果让我回到20岁，我仍然还是这样，也许我会抓到一本金庸读得津津有味。我觉得最美好的阅读就是那个读得让你通宵睡不着觉，让你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对吧？然后比如莫言在后面催得赶快看，看完给我看。我觉得那是最有意思的，
感觉特别棒
啊，那是最有意思的阅读。因为那种阅读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了阅读的那个精美，因为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反正未来我也不知道，就所以我就不太会想读这个书对未来有什么什么用处。我觉得书阅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当下的一件
事情。
对，你让我回到20岁，我仍然是这样，我看我最想看的书，我不管它是不是世界名著，就瞎看吧。
谢谢，谢谢叶老师，让阅读变成一个最舒服和自由的姿态哈。好，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莫言老师。
哎呀，回到20多岁回的太少了吧？回到7、8岁、5、6岁吧，那个时候得先像徐则臣的儿子一样，每天早上背过一篇古文，是吧？然后背过一段英语，最好能背过新华词典，是吧？总之，利用这个年轻的时候脑子好用的时候，多记住一些东西，多获得诗歌的语感，
诗歌、
古典文学的古文的语感，白话文的语感，是吧？然后其他的问题都是应刃而解，是吧？所以回到二十来岁回的太少了。
回到七八岁的时候，
二十来岁基本上就是出了窑的砖定型了，你知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好， 开玩笑了啊。
谢谢莫言老师。哎，莫言老师，我还想请教您，您对阅读的感受，您认为阅读带给您的是什么？
莫过于读吃了嘛。小的时候读书里头，
这个吃字了得，
你看这个孩子读书读吃了，就是吃吧，读傻了，完全沉进去了，是吧？把自己等同于里面的一个人物，为之喜乐，为之高兴啊，为之悲伤，一会儿鼻涕一把眼泪都出来了，是吧？就完全就把自己跟小说里的人物同化了，
是的，
沉浸其中，这样一种境界，是吧？当然老这样也受不了，所以大人就很怕了，这孩子再读了，再读就危险了，是吧？
另外就是沉进去了，感受到他的这种喜怒哀乐。
我想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作为一个读者，那就是被故事所吸引嘛。实际上被故事所吸引，也本身就是被小说里的里面的人物的命运所感动。
命运。所以您刚才
你所以哭，所以乐，是吧？就是因为你跟小说里的人物同化了，是吧？你在这里面看到了自己，把自己置身其中了啊。当然后来我们年龄大了，本身也开始写作了，再读书也不会那样了，是吧？我们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上看看他这个小说的结构是怎么搞的，他的语言有哪些特点，是吧？他的人物塑造情节细节方面有哪些可以供我们鉴赏的地方，就是技术阅读了。
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就是人物的这个塑造，您认为什么样的人物塑造是好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独特的呀，大家感觉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物，
既陌生又熟悉，
就看起来很像自己想，哎呀，这个人这不写的是我吗？这写不得写的不是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吗？既熟悉又陌生的，
所以人物形象的这种贴近性啊，跟人个体的这种贴近性，
也就是老话了，还是讲的这个典型人物形象了，是吧？他在我们的人，我们记住一个作者的书，有时候书名忘掉了，但是人物记住了，是吧？我们读《红楼梦》里边，你想哪个人先跳出来啊？我们读这个水浒，是吧？哪一个人物最鲜明、最生动啊？可就是李逵、武松这样的人，
对，
是吧？
是的。
鲁智深这样的人，
是的，
是吧？有很多人物，108将里面有好多人物，你过两年把他忘掉了，因为他没特点，是吧？
好，谢谢莫言老师。接下来陈老师。刚才莫言老师觉得可能回到7、8岁的时候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对对对，我也同意，因为法国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说过，一个人在15岁以前阅读的东西决定了他的一生。
15岁以前？
对。
20岁，我20岁还来得及吗？
20岁可能有点来不及。对，所以但是20多岁也要读书，20多岁读书，这点倒确实我挺同意徐泽成老师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要读点经典要读点经典，就是说你以后你回想起我们自己20几岁，你都是为了功名啊，为了考试考硕考博，哪有时间去读小说啊，读那些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啊，这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你20几岁你能有时间读一些经典，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力更强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读书给了呢，我觉得是一个快乐，
快乐，
我觉得是快乐。再一个呢，看到丰富的世界，
丰富的世界，
看到自己身外的各种各样的人，你认识身边认识的人总是有限吧，你在小说中，特别是小说，我说小说他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像莫言老师的小说啊，这个赵岩老师、徐仁老师，他们的小说里面人物多丰富啊，千奇百怪，各种各样。既有性格又栩栩如生，
没错，
既熟悉又陌生，所以
而且真的有那种贴近性，
对，能让你认知丰富的世界，能让你沉浸下来，能让你思考人生，我觉得这是读书最大的益处。
好的，读经典，谢谢陈老师。周涛老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直在读书而且也提到了其实有些书它是可以反复读的如果回到20岁，您还会如果重走一个20岁，您还会像这样读书吗？
其实阅读是一种习惯，
习惯
是一种生活习惯。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长辈，就是从小帮我建立 了一种非常好的阅读习惯。
嗯，
我记得我在上小学之前我还不认识字，嗯，我家里有100多本小人书，
嗯，
就是带画带字儿的，我只能看画不会看字儿。
嗯，
就从那儿开始呢，你就会把书当成你的朋友，当成一种乐趣。
嗯，
其实呢，我刚才几位老师在说的时候，20岁，我在想20多岁的时候我在读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了，我不记得那时候我在读什么。然后呢，我也不想回到20岁，
嗯，
我没有需要从20岁的年代补充的营养。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嗯，
现在开始，
嗯，
历史开始，
嗯，
不要回到过去，
嗯，
我对我的人生没有遗憾，
嗯，
因为还有长长的未来。
嗯，
如果觉得哪本书没有来得及读，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嗯，当下可能是最好的阅读时光，
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周涛老师，再次感谢五位老师的这个精彩回答啊。好，接下来是有请陈老师啊。对，为我们朗诵啊，现场朗读一段啊。有请我们陈老师现场朗读，在您自己推荐的书中选择一段最具代表的文字精华选读，我们有请陈老师。
其他几位老师都读得肯定比我好，特别周涛老师在这里，我是这班门弄斧啊，这个我这里读一段呢，是《人生海海》中的一段，285页，是这个我叙述人呢，啊，他是一个海外归来的这样一个我觉得年代背景应该是90年代末这个样子吧，啊，这个他去造访这个上校已经吃疯了，那么林阿姨的接待他，那么林阿姨呢，这个给他谈到了往事，所以我说是一个归家于爱的和解的问题哈，所以我读了他小说快结尾的那个一段。
有请。
好，这个呢，初恋的感觉是甜蜜的秘密，是紧张的等待，偷窥，是手不经意中相触碰电的感觉，是炮声轰轰中的害怕和祷告。是午后的阳光在风中行走，是微风吹来的稻花香，是彻夜不眠的累人旅程，是各种复杂幽密别出心裁的明澈暗探，总之是细腻琐碎的孤僻怪异情乱神迷神神叨叨。它改变不了事实，甚至乐于耽于这种逝去的事实中，不免说的铺张让我觉得啰嗦。整个晚上我第一次出现听力疲劳的感觉，忍不住打断他，总之你爱上他了。是的，他脱口而出，我这辈子只对他这么爱过，爱得小心翼翼又天昏地暗。他又列数种种心花怒放又揪心断肠的细节刺激，痴迷逝去的青春和灼伤的泪眼的甜滋滋的苦涩中流连忘返。这是他毕生的辉煌，一生盘根错节的痛的根子，彩虹一样的惊人的美丽，也是惊鸿一瞥的残酷。他心里在燃烧，一颗孤寂的心在一往情深。没有人会忘掉自己的宝贝藏在哪里，也没有人会忘掉刺穿自己心的剑。我不忍心再打断他，让他说个够吧。这不是修养，而是仁慈。
谢谢，这是有掌声。
谢谢，谢谢。
谢谢陈老师。那我觉得文字是有力量的，通过陈老师刚才的阅读，我们能感受到作者传递的这种情感。
有点咽炎，莫言老师他们知道，我原来声音还说得过去。今天是
一定约一次，跟您下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朗读啊！谢谢。啊，我想无论是看文字，还是像陈老师刚才那样阅读朗诵文字，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阅读方式，都是一种体验文字之美的好的方式。那么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参与和支持。那么，我想中国文学的繁荣也离不开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 文学工作者将文学梦融入中国梦，奉献更多，为我们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佳作，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也写下浓墨重彩的精彩的篇章，让好文好书深入我们的生活，让阅读成为我们快乐的一部分。最后希望各位老师能够为2020京东文学盛典说一句简单的寄语。徐老师有请。
京东文学盛典越来越精彩，越来越重要。
谢谢徐老师。叶老师。
我这是想到这余华的小说啊，活着，好好的活着。
谢谢莫言老师。
这个京东文学盛典盛大典范。
谢谢谢谢莫言老师。陈老师。
好，京东文学盛典引领中国阅读典范。
啊，谢谢。好的，周涛老师。
我觉得这个主题词就特别好，京东文学盛典以热爱领略不凡世界。
好的，谢谢周涛老师最后的总结，以热爱领略不凡世界。感谢各位推荐专家的寄语。那么我们的直播呢也将接近尾声，感谢观看今天2020京东文学盛典的国内文学作品的品鉴活动国内之光。今天的直播活动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吴伟老师与直播间的读者朋友们的关注，敬请继续期待我们下次的直播。再见。